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大家好，欢迎在星期二的晚上锁定我们的《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宋阳。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支 NBA 的新军，成立不久的孟菲斯灰熊队。今天呢，我们嘉宾呢是我自己，没有其他嘉宾，我一个人给大家说。然后呢，因为这个灰熊啊，球迷实在是少，关注灰熊的人呢也非常少，这是作为一个小球市，的一种悲哀啊。然后后面我也会给大家讲到灰熊队呢现在和过去以及未来会遭受到的困局，以及为什么这么少人关注这支球队的原因。现在呢，我们先回顾一下吧，这个灰熊队的这个历史。其实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因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呢，灰熊队从之前的加拿大，也就是离西雅图不远的温哥华，搬迁到了现在的田纳西的孟菲斯。这个之前呢，最开始的时候呀，把灰熊队放在温哥华的原因，是因为当年的 NBA 主席大卫斯特恩为了推广他的那个篮球的，就是国际扩张计划，所以呢，当时呢就在加拿大开设了两支球队，分别是呢当时的Vancouver， 就是温哥华灰熊，和现在还在继续在联盟中打球的多伦多猛龙队。当时呢，斯特恩的意思呢就是希望把 NBA 这项NBA 这个品牌和篮球这项运动推广到除了美国以外的地方去，特别是美国的后院，也就是加拿大。他希望把加拿大作为自己全球化的第一步，将来呢可以把自己的联盟呢推销到世界上更多更多的地方去。多伦多猛龙队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是比较运行的还是比较成功，球队也是平稳运营，目前的战绩呢也还非常不错。球队中呢现在有洛瑞啊，包括现在刚刚交易过去的莱纳德，现在也打出了不俗的战绩。但是另一支在加拿大生根的球队呢，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灰熊队呢，就没有那么好运了。当时呢灰熊这个队呢成立之初呢也是其实经历了很多也是波折。灰熊这支队伍呢当时其实是温哥华的人民呢最开始的时候还是非常想要这支队伍的，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要求过 NBA， 希望能把 NBA 呢加入到这个加拿大，送到加拿大。因为温哥华呢这个地理位置啊和多伦多一样，其实是和美国是交界的，就是非常近，几乎和西雅图呢开车只有2-3个小时的车程，其实是隔得非常近的，可以说是相当于和也算是美国就是的一个城市吧，临近的一个城市。那么说呢，这样就减少了这个球员呢在打客场中的旅途的消耗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理位置。然后呢，但是啊，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加拿大的呢最固有的运动呢是冰球，就是所有加拿大人他不管干什么运动，但他都会干一个事情，那就是看冰球。所以呢冰球这项运动在加拿大呢已经产生了这个长远的影响，就像可能像乒乓球之于我们中国人一样，就是算是他们民族的一个国球。所以呢当这个篮球刚刚进入这个加拿大，刚进入温哥华的时候呢，其实也虽然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但是呢这个欢迎呢更多的是一时的，就是这样的激情上的喜欢，并不是呢真正的对于这个不是就是全民对于这个运动呢有一种真正的热爱。所以在当时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包括球票呀，这个球队的这个上座率啊，还有这个整个经营的管理啊，不是特别的好，就是在 NBA 里来说呢只能算是一个中下游的水平。而且随着这个球队呢刚刚进入联盟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 球队的战绩呢，其实一年不如一年。所以呢，在这个球队当时是1995年申请进入联盟，就用温哥华灰熊这个名字去打球。但是呢，每年的战绩呢其实都不好。但是因为每年战绩不好呢，所以每年的选秀圈也都还不错。所以呢，之前呢也选过很多著名的球星，最著名的呢就是他在1998年的时候选中了麦克毕比。麦克毕比呢后来在这个国王打得非常好。其实在灰熊的时候呢也是球队的当家球星，但是因为缺少帮手以及球市呢缺少关注度，实在是战绩呢惨不忍睹。所以说呢，在2001年的时候呢，球队就搬迁，从之前的温哥华呢，加拿大温哥华，搬迁到了现在的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这个地方，也就更名为了这个孟菲斯灰熊。当然，球队当时是保存了所有的队名啊，包括队标到队徽，以及吉祥物，都没有发生变化，只是这个地点发生了变化。这个灰熊这个名字呢，是这个熊这个东西呢，应该是当时温哥华地区比较常见的一种动物。熊在这个是一个凶狠的动物，在这个不是可爱的熊，是凶狠的熊啊。然后呢，今年他把队徽也改了一下。今年2019年的时候呢，他把自己的队徽，以前的那个熊的鼻子那个地方呢是有一处灰色的阴影，今年把那个地方也全部变成蓝色了，就显得更加凶狠。这是他们这个球队的一些历史上的东西。这个我再来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田纳西的这个孟菲斯在哪个地方？孟菲斯呢其实是田纳西州最大的一个城市，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是相当于美国中部呢一个经济和文化的一个重镇。孟菲斯在历史上呢是一个蓄奴州，它是当时的一个很大的棉花的种植基地。当时呢因为种植棉花呢就需要有通过黑奴来采摘这个棉花，所以呢孟菲斯呢也一度是这个黑人奴隶的这个交易中心。然后呢这个大家也可以想象，既然是一个交易中心，那它的经济啊文化啊也是一度是非常领先的，一直到这个南北战争和后来的黄热病。后来的时候呢，这个孟菲斯啊，也是出了很多名人，包括有这个猫王，就是在孟菲斯出生的。去孟菲斯旅游的时候呢，可以去一下这个猫王的故居。然后呢，孟菲斯这个城市，在这个对 NBA 这项运动呢，也是非常的热衷。当时传出在温哥华队呢，想要迁离这个。迁离加拿大的时候呢，当时有多个美国城市呢都表达了对 NBA 球队的这个向往，都纷纷愿意表示希望这个 NBA 球队能搬到自己的城市来的。然后孟菲斯呢也是当时因为民众的极力的支持，然后政府呢也加大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投入，包括在硬件的设施啊以及对未来球队的一些承诺上，家族的力才从多个这个竞争者中呢脱颖而出，最终呢赢得了这个灰熊队。好，这是说到了一些这个灰熊搬迁的过程。其实啊，这个灰熊当时搬到这个孟菲斯啊，其实是也是有一个导火索的。这个导火索是什么呢？也是大家一个非常熟悉的人，就是弗朗西斯，也就是弗老大。就是姚明当时刚进联盟时候，就是和他的最好搭档。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当时弗老大呢，其实刚刚也说到了，温哥华灰熊啊，年年战绩都不好，所以呢，他的球队的选秀权呢，都一直特别高。当年呢，就是温哥华灰熊拿到的是榜眼签，然后呢，就用这个榜眼签签了这个弗朗西斯。但是发生了个什么事情呢？这个弗朗西斯他不去报道，就是他这个我把你签了，然后呢，他这个新秀呢，他不来球队报道。那弗老大为什么不去呢？因为呢，他希望的这个来到一个更大的球市，来到一个更大的城市去打球，从而呢，在一个更大的市场里呢，挣更多的钱。但是这个其实想法初衷这个 有点自私，然后做法呢也不是很职业，最后出于无奈，这个灰熊呢就只有把它交易了。但是其实2001年呢，当时那个时候呢，灰熊因为要搬迁，所以呢进行了大甩卖，把球队里基本上的球星呢全部都甩卖出去了，或者就提前已经甩卖出去了，导致在2001年的时候，2001-2002年的时候，那两年啊有大量的选秀权，所以呢在那一段时间呢挑到了很多很好的球员。对，然后呢当时包括啊这个大家非常非常非常熟悉，也是后来球队的舰队基石，就是加索尔，保罗加索尔，大加索尔，就是在那段时期2001年的时候被选中的。同时呢和加索尔同一届被选中的还有，这也是中国球迷非常熟悉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巴蒂尔，就是我们匹克的代言人巴蒂尔，也是在2001年的时候是第一应该是第一轮的第六顺位选中的，也是一个很高的顺位把他选中的。然后加索尔呢当时是第三顺位是被选中，但是不是被灰熊直接选中，而是被当时的老鹰选中了之后呢直接交易给了灰熊。好，然后呢从这个时候2001年开始呢，就是灰熊呢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这个时代，就是保罗加索尔的时代。保罗加索尔呢其实大家是比较了解，是因为后面他在湖人的时候和姚明呢有很多次对抗，就大家是记忆犹新，每年姚明和加索尔对上位置的时候呢也都会成为当天新闻的焦点，然后也就说啊这两个人国际德比，然后位置怎么样，每次之前的交锋怎么怎么样啊，每两人技术特点怎么怎么样，其实两人打的是五五开啊，半斤八两，但是湖人队呢因为球队阵容更加深厚一些，导致呢这个加索尔的湖人队的球队呢就是每每都会占据上风，但是呢这个加索尔呢这个名字呢也从此就传入了中国的这个千家万户啊。除了在 NBA 赛场上呢，这个加索尔在国际赛场上的名字呢那更是响当当。当年呢他是带着西班牙队然后战胜了美国队，然后得了奥运会的金牌，这也是他人生中比较高光的时刻。其实呢这个加索尔他们家兄弟一会儿后面我还讲了他的弟弟，就是马克加索尔他还有其实还有个小弟弟，就小小加索尔那个小小加索尔还很小，还没有打篮球。就是他们三个人呢就是和灰熊队呢都还是蛮有联系的。当时大加索尔在加盟灰熊之前呀其实已经在这个打职业篮球了。当时呢他是在欧洲效力，在西班牙的国内联赛效力，然后他当时呢已经是成为了一个知名球员，然后才是参加 NBA 选秀。然后呢但是其实和我们现在国内的很多球员一样，就是在参加 NBA 选秀的过程中呢还带有合同，就是他在西班牙联赛和巴塞罗那的这个合同呢还没有履行结束，就来参加了美国 NBA 的选秀，并且以一个探花秀被选中了，很高顺位被选中。然后呢当时呢他是自掏腰包，然后交了违约金，然后买断了自己的老合同，才和这个孟菲斯灰熊签约的。当时呢球队刚刚来到孟菲斯，这个球队啊对加索尔也是寄予了极高的厚望，包括巴蒂尔两个人呢作为这个球队的这个希望之星啊，就是分别担起了这个球队内线和外线的重担。然后呢这两个人也没有令大家非常失望，这个巴蒂尔呢在新秀赛季啊每场出场就已经达到了39分多钟，是很有意思的是啊这个新秀赛季其实是巴蒂尔整个职业生涯中平均出场时间最长的一个赛季，因为他后面的时候呢大多呢做的是球队的一个主要轮转，就是蓝领球员。第一个赛季呢他的数据是非常亮眼，然后呢加索尔那更是没有令大家失望，他第一个赛季呢在灰熊呢就已经是绝对主力，第一个赛季全勤基本上每场都是首发，然后出场时间呢也是高达36分多钟， 啊，这个逐渐啊，这个球队对他们这两个人的这个培养程度啊，可见一斑。当时呢，球队也是希望他们通过这两个人的快速成长，能把球队带入一个正轨。然后呢，球队呢，慢慢的就进入了一个这个正常的轨道吧，就是也得到了当地人的这个欢迎。后面呢，慢慢的球队呢又引入了更多的帮手，这个我们后面要这给大家介绍的又是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哈达黎，也是我们在 NBA 在 CBA 联赛叱咤风云的人物。其实呢，他职业生涯开始的地方呢也是在灰熊。好，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后面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更多的关于灰熊队的人物以及趣事。好，我们稍后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好，谢谢大家刚刚的等待啊。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哈达迪，其实哈达迪的故事呢也很有意思。哈达迪自己呢是相当于啊，在伊朗国内呢跟我们的姚明差不多。虽然呢他不是第一个真正登陆 NBA 的人呢，但是呢他是在 NBA 获得最大成功的伊朗球员。哈达迪的故事呢也比较曲折。其实呢他在很早之前就在NBA 啊选秀了，好像是04年的时候他就当就参加了选秀，但是呢很不幸的是，他当那一年啊，落选了，没有任何球队呢选中他，所以呢，他就在 NBA 的市场里成为了一个自由球员。但是呢，随着他在慢慢的在一些海外的球队呢，就是在伊朗本地的球队和阿拉伯一些球队，一些打拼啊，慢慢的累积了更多的经验，然后呢，又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光芒，特别是在08年奥运会的时候呢。在球场上，这个所向披靡，也是特别是他的盖帽，他的防守，给 NBA 的球探呢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当时的总裁呢，大卫·斯特恩，他的国际战略，他呢希望把这个篮球呢，也开拓到这个中东的市场。虽然呢，美国和中东呢一直处在一个不太友好的状态下，但是呢，他还是希望把这项运动呢。把自己的品牌，把那里的钱能赚到手，然后呢，就在08年的时候，当时呢，他在邀请伊朗的整个全队，就伊朗国家队，到盐湖城呢参加夏季联赛，所以呢，当时的国家队主力，也就是当时年轻的哈达迪，当时哈达迪还非常年轻，只有20出头，也随队一起呢来到了这个美国参加这个夏季联赛。与当时的这些准 NBA 球员呢，进行了一对进行了这个同场的对抗，这个他们这个伊朗队呢和这个 NBA 的球队还打了2场，就是前后呢分别和小牛和爵士打了2场，这个哈达迪还表现得非常好，每场还场均得到2双，就是每场基本上都很有这个就是很亮眼的表现，场均贡献了14分、11个篮板和2.5次盖帽，这是。这个时候啊，他的这个强大的防守能力呢，又被这个球探们所注意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有多支 NBA 球队呢，希望能够和他商谈这个下一步的合作，但是呢，大家要知道这个当时啊，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敌对国家，正在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伊朗的钱不能出来。不能有任何的贸易，同样呢，我们这个 NBA 的球员球队呢也有这个规矩，就是当大家想和哈达迪签合同的时候，发现， 这个是违法的，就是不能和任何伊朗人进行这个贸易，或者就是签合同，签合同也算是这个交易的一种，所以呢没有办法和他签合同，这个时候大家就很伤脑筋了。然后呢当时我们这个大卫斯腾总裁呢也就发挥了他的人脉啊，就带了一众人呢去这个国务院里呢进行游说，最终呢这个说动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办公室啊，这个说这个 NBA 呢动用了一个叫什么反正就是一个特许权，允许呢 NBA 球队和这个伊朗的球员进行签约，所以呢当时灰熊队呢才有机会和这个哈达迪啊进行谈合同，虽然呢这个合同的金额非常非常小，但是呢也算是实现了哈达迪从小以来的梦想，就是进入篮球的最高殿堂，在 NBA 打球。当时呢其实这个禁令出就解除之后呢，不仅仅哈达迪受到了这个 NBA 的青睐，他的队友呢也是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一位球员，也就是号称亚洲第一小前锋的巴赫拉米呢也受到了这个 NBA 的邀约，但是呢最终呢因为这个一些细节的原因，合同细节的原因，包括他自己的意愿，就是最终呢巴赫拉米没有成功登陆 NBA， 但哈达迪呢就通过灰熊来进入了 NBA。 灰熊进入 NBA， 这个哈达迪通过灰熊进入 NBA 呢对他自己来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同时呢对于整个伊朗来说呢也是一件这个非常骄傲的事情，就像我们有姚明在 NBA 打球的时候一样，大家会觉得哇这个伊朗的篮球呢确实不错，包括到现在来说的话呢，伊朗篮球在亚洲篮坛呢还是处于一个顶级状态，基本上和中国队是处于一个就是两强就是相争的一个局面。好，他在 NBA 的数据呢其实是比较惨的，就是他这个基本上呢都是在垃圾时间出场，或者作为一个就是基本上全部是替补，没有首发登场过。他在灰熊呢也其实效力了很好几个赛季，他在灰熊呢从2008-2009就是奥运会结束之后呢他就去了灰熊，一直打到他的2012-2013赛季才最后离开灰熊，被交易到了这个猛龙和太阳，然后之后呢在太阳完了之后呢也就最后来了 CBA。 但是呢他在整个 NBA 生涯中呢只能得到2.4分，最多的一个赛季呢也就是在太阳那个赛季他打了17场，场均能得到4.1分，他的平均出场时间呢也只有7.6分钟。其实呢通过数据来看，他在 NBA 基本上属于一个非常边缘的边缘人，每个赛季呢几乎呢出场次数呢都不会超过30场，平均在20场左右。但是呢即使是这样一个边缘人，其实但是放在亚洲篮坛包括放在 CBA 里也是一个像怪兽一样的存在。可以想象这个我们亚洲篮坛和这个 NBA 的水平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好，刚刚呢说了这个哈达迪，这个也算是我们球迷比较熟悉的一个人。同样呢后面呢大家就是比较知道的一些人就慢慢的就出现了。因为当时呢其实球队的成绩呢有好有坏，有的好的时候呢打起来啊这个穆菲斯啊像魔鬼主场一样让每个客队呢都忘了身位，打得差的时候呢这个球队呢也是非常愚难，基本上也是联盟吊车尾。那后来呢在这样起起伏伏过程中呢慢慢的又有好多球员通过选秀呀和交易的方式来到了这个灰熊。这里就给大家说一下，就是2006年的时候呢这个通过选秀在第24顺位呢选中了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因为后来在火箭队效力过和姚明同时打过球的，就是洛瑞，也叫洛里，有的地方翻译成洛里。好，然后呢还有呢这个包括和他同时被选中的就是当时拿过全球 NBA 历史上最大合同的就是迈克尔康利。迈克尔康利呢是比这个洛瑞呢晚一年进入联盟，他是2007年的时候呢才大学毕业，然后呢才在选秀中呢进入联盟。对，然后呢 还有我看一下，包括小加索尔也是在这个时候被选入联盟的，但是小加索尔的顺位呢比较低，小加索尔是在第二，是一个二轮秀，不像他哥哥是一个探花，他自己的顺位呢比较低。当时球员当时球探呢认为他这个身高没有他哥哥那么高，也经验比较缺乏，所以呢他最后只是得到一个二轮秀，但实际上呢他最后呢也是球队的中流砥柱。好，刚刚说了这个，也说到这个康利，其实康利呢这个也有很多事情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康利呢他的爸爸这个先说他自己吧，他是个富二代，因为他的爸爸呢就很有钱，他的爸爸呢大家可能会知道，就是如果大家特别老的话，他爸爸是一个田径运动员，而且呢代表美国参加过奥运会，当时他爸爸呢曾经参加过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然后呢以前呢还参加过这个88年的时候参加奥运会还得了银牌，92年的时候得了金牌，还打破过三级跳的世界纪录，这个呢可以说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田径运动员。他的爸爸呢其实也挺喜欢打篮球的，他爸爸呢也可以从罚球线起吊扣篮，你可以想象他们家这个遗传基因非常好，所以呢这个康利就是 Junior， 就是他爸爸同名，他爸爸也叫麦克康利，他叫 Michael 康利 Junior， 然后呢他在这个高中的时候呢就是他从小时候运动基因就非常出众，到高中的时候呢就已经是成为了这个全美闻名的高中生，当时呢他和他的自己队友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奥登大帝，也是大家来过 CBA 打过球的，就是当年的状元奥登，也是在同一个高中打球，然后呢当时呢奥登是他们州的这个篮球先生，他是他们州的篮球先生的评比的第二名，然后他们两人又一起入选了这个麦当劳的全美最佳阵容。好，然后他们这两人呢也可以想象这两个变态在一起把这个当时他们高中队他们在高中，因为美国高中四年，他们四年这个球队带这个球队呢一共只输过七场比赛，然后呢赢了107场，你可以想象这个胜率是大于90%这个就是103×110是90%多的胜率这个非常恐怖。然后呢当时麦克康利呢就去了这个俄亥俄州立大学呢打了一年，应该和他的这个奥登大帝啊两个人又一起进入了这个俄亥俄州立，两人一起去了俄亥俄州立又做了队友，然后呢这次呢他们又一起入选了这个NCAA 的第一阵容，这个非常变态，这两人非常变态。好，然后2007年他就参加了选秀，然后呢他的这个因为身体，刚刚我们说到了他这个身体天赋特别出众，他的体测总分呢是在所有运动员中排名第四，然后呢其中啊他的这个跳跃能力也是遗传了他父亲，垂直起跳就是垂直起跳的高度有40多英寸，也就是大概有1米多高你可以想象这个他就是助跑之后跳起来就是垂直起跳的高度，就是脚离地的高度呢一米多高。好，然后呢他也是当年以高顺位以第四顺位的身份被这个球队选中。麦克康利呢从被灰熊的选中之后呢一直到今天都还在灰熊队效力，可以说呢是灰熊队现在目前群众基础最好，也是球迷呢球迷最喜爱，市场最好，也是我可以基本上也是球队中数一数二有实力的球员。在这个近些年呢他比较出名的原因呢除了他打球打得不错之外，就是他的这个天价合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个他这个天价合同是什么样子的呢？因为近几年啊随着这个 NBA 的这个工资帽上涨，每个球员的工资呢也都随之上涨了一些，然后呢麦克康利呢在续约的时候呢他拿到了这个就加上剥夺条款等等等等加在一起，他这个得了一个超级大合同1.56亿的合同，然后呢大家就觉得这哇现在怎么这样了，康利好像也不是一个全联盟顶级数一数二的球员， 怎么这个一下就超过了乔丹，一年拿了这么多钱啊，这个可能他一年的薪资比很多以前的一些比较古老的球员，上古大神那些，就是可能他们那个时候的工资啊，就只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一年，那可能比他们的他一年的工资啊，就是抵掉人家整个职业生涯的薪水啊，大家可能就觉得不太公平。但实际上呢，康利的这个合同的产生呢是有原因的，这个具体的原因呢，就是随着工资帽的上涨呢，这个球员的这个薪水上涨呢也是必然的，因为球队的这个球星的最高就是顶薪，目前的顶薪啊是可以达到工资帽35%，然后加上伯德条款就等等一些其他的东西加在一起，才就造就了他这份巨额合同。那这个为什么工资帽会涨呢？这个问题呢就要说到这个转播合同的问题了。因为随着这个商 NBA 联盟商业化的这个逐渐深入啊，有越来越多的球员球迷加开始收看 NBA， 然后呢导致啊NBA 的这个市场啊也是越做越大，所以呢当这个转播权在卖出去的时候呢，电视方需要花更多的钱来购买这个转播权，于是导致联盟呢就有更多的钱。那这个钱要该怎么分配呢？这个利益该怎么分配呢？于是呢其实呢在这个利益分配的过程中啊，长久以来球员都是一个弱势群体，因为球员在和资本家和这些大财团进行谈判的时候呢，往往他们的利益呢不容易得到保障，因为呢因为球队呢可以说这个他们可以联合在一起，比如说压低这个薪水啊，包括就是我们所了解的这个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好，那这个时候呢，那球员在和球队的这个对抗过程中呢，也就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东西叫做工会。这个东西呢在我们国内不太常见，但是在美国呢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就是工会。所以呢工会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你联盟挣了这么多钱，那你要给我多少钱。好，那这个过程中呢，也就是我们大家常常听说到的就是劳资谈判，也就是劳方和资方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由工会代表和联盟进行谈判，就说那我们现在的工资帽是不是要涨一些，因为你不能通过工资帽的确定是为了保持球队之间的良性竞争，但你不能把工资帽作为一个限制球员工资的限制球员工资收入的一个这个绊脚石。那我们在你收入提高的同时，我们也要在球员的收入得到相应的提高。所以有的时候呢，往往这个劳资谈判呢谈不拢，球员可能要的更多，超过了就是资方，也就是球队和 NBA 集团能够承担的范围的时候呢，球员工会就会动员球员罢工，也就是罢赛，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这个联盟停摆。这个联盟停摆在历史上也发生过很多次，在美国呢，这个员工工人罢工，然后什么什么停摆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这个美国政府也是因为这样的事情那个停摆过好几次，然后经常也会有比如说教师工会啊，汽车修理工会啊，或者是什么甚至什么清洁工会啊这样的工会啊就罢工了，那导致这项工作就停止了。好，那在这样的就是收入整个联盟收入增加的背景下呢，球员的收入呢也随着这个工会的保护呢也得到了增加。因为大家在印象中呢，很多人觉得顶级球星的工资，很多老球迷就觉得顶级球星的工资啊，比如说科比啊、勒布朗啊，他们的工资就应该在2000多万左右，或者是那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是就是比如说麦迪啊、科比这几个人，就是他们当时拿的球队的顶薪也就是2000多万这样一个数字。但是呢，要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这个我们的工资帽啊，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在2014年之前基本上是没有怎么样的大变动的，是维持在一个就是很稳定的水平。所以呢，这个2000多万呢，会大家可以在过去可能接近十年的过程中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可能这10年过程中，大家都觉得2000万就是一个顶薪，是一个只有顶级球员才能拿到的一个薪水。所以呢，这最近几年啊，这个工资帽的上涨呢非常快， 从我们之前所就是大家熟悉的7000万呢，下涨到现在9000多万，所以呢，就接近1亿的工资帽，所以呢，现在的球员的顶薪啊，可以拿到就是比如说35%的话，就是3500万一年，这样的话呢，如果签一个4年或者5年的合同，很容易就上亿，所以呢，这个球队啊，也就可以开出这样的合同，但是呢，大家又要问了。那为什么要给康利开出这样的合同？好，这样就要回归到我们之前在片头说到的球是小的问题。刚刚我们之前说到了孟菲斯这个城市啊，其实非常小。孟菲斯这个城市呢，其实没有什么，在就现在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支柱经济，因为现在呢，美国主要还是靠高科技产业来支撑，但是中部的城市呢，多多少少在科技产业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的位置。孟菲斯呢有这个，因为他们的这个主场是这个 FedEx， 就是那个联邦快递，就大家可能在国内也可能应该会听说过这个公司。因为 FedEx 呢主要做的就是这个国际的快件，和 UPS 不同的是，就是FedEx 专注是做这个就是跨境的这种邮寄，但是 UPS 呢，UPS 更多的就是 focus 啊，就是集中在这个专注于做这个本土，就是国内的，就是美国内地的一些快递。那 FedEx 呢，在中国呢也有很大的市场，所以呢，这个它这个 FedEx 总部就在这个孟菲斯。然后呢，孟菲斯这个城市呢，之前我们有说到是一个非常辉煌的城市，但是呢，随着后来新兴产业的兴起，包括经济中心这个。大多集中在就是海岸，东海岸和西海岸，中部呢和山区就逐渐的就是没落了。然后呢，现在呢，孟菲斯的这个水平呢，就经济水平呢，又处在美国呢可能算是中等地区吧。但是在放眼 NBA 的这个市场的话，它还是完全没有办法和纽约和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相提并论的。所以呢，很多大的球迷，就像最开始我们介绍到的这个弗朗西斯这样的大球星，他们就不愿意来到这样的小球市，包括这个勒布朗要离开了就是克利夫兰去了湖人，其实更多的原因也是在这个对于球市的考量，对于在经济上的衡量。因为球星在这种小城市呢，很难聚集到更多的人气，因为球队啊的就是球员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粉丝的支持和自己这个通过赢得更多的荣誉来接更多的广告代言。当然你在小城市的话呢，很难就是招募到更多的球星，那你就很难抱起团，那你就很难得到荣誉，你就是一个人就是空砍。然后也就是像现在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浓眉哥就是一个典型，他在一个新奥尔良这样的一个并不大的一个球市，虽然打出华丽数据，但依然就是他工资很高，但是就总体的经济水平而言的话呢，还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所以呢，球队吸引不来这样的更多的大球星，那他现在灰熊的老板呢，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留住我现有的球星。现在的就是他的本地球迷呢，其实是他们球队的主要消费来源。因为孟菲斯这样一个非旅游城市，不像纽约可以依靠旅客来就是来参加他们的这个看他们的比赛，买他们的门票，购买他们的球队的周边。灰熊队这样的小球市呢，更多的还是依靠自己的本土的球迷来观看呀，然后来购买周边来消费。所以呢，现在目前的灰熊的球迷更多的已经习惯于了他们现在有的一些球星，比如说麦克康利，比如说小加索尔，然后呢，如果能把这些球迷这些球员留住，起码就是按照他们老板的想法，这个我起码这个不会让我的现在的已有的这些收入啊流失掉。至于呢，我能不能吸引到更多的球星呢，这个我们可以这个就是慢慢的最后再一点一点的通过重建来完成。但是呢，我们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保有现在的收入，不让自己的球队呢陷入一个困境。这可能就是 这个问题。那有的人就要问了，好，那既然要留住他，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给他开出顶薪呢？给他开出一个比如说2000万不就够了吗？为什么一定要开3000万、4000万这样的合同呢？好，这又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东西呢，就是穷人线。就是呢，虽然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工资帽，就是超过这个工资帽之后呢，球队就要交高昂的这个具有罚款性质的这个奢侈税。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 NBA 的球队啊，还有一个叫穷人线的线，就是 NBA 这个工资帽的90%，就是作为一个叫穷人线，就是每个球队的今年的工资必须要超过这个穷人线，就是最好的球队的最好的工资是在穷人线以上和工资帽以下，在这个区间内呢，球队是不用缴纳任何罚款，高于这个就是工资帽要交奢侈税，低于穷人线也要交罚款。好，所以说呢，那个老板的想法就是，那反正我今年也要给出这么多钱，比如说9000万的工资帽，我90%我要给出8100万，那我不如吧，就把这个钱就给到了这个康利，让他高高兴兴的给我们在这里就是发光发热，把整个职业生涯都贡献给我们。哎，通过这个角度来想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就是球员和球队来说呢，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对于球迷来说呢，起码球队不会陷入一个完全摆烂的状况，起码有一个球星，球队的战绩呢也不至于太差，可以就是保有现在的一个水平，但想要就是说打得特别好，那也是不太现实的。好，刚刚说了这么多，好，一会儿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最后一段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啊，就是后来就是在2010年以后，就是球队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也包括那段就是包括从2010年到这个直到兰多夫离开，和兰多夫离开之后的这段时间里啊，灰熊都经历了什么，包括未来会怎么样。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之后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Real ID 法案真实身份法将于2020年10月1日在华州生效。普通的华州驾照将不能用来搭乘美国国内航班或进入某些联邦机构。这对您有影响吗？这取决于你的出游习惯和其他因素。你或许已持有合规的证件，又或许你需要申请新的身份证，例如强化驾照或护照。登入 id2020wa.com/zh 了解你的选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谢谢刚刚的等待啊。刚刚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联盟的知识，然后呢这一段呢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灰熊虽然一直啊都打得比较烂，但实际上呢他也有一段时间打得非常好。这段时间呢也就是他在后来招募到了托尼阿伦和兰多夫之后，球队呢就发生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个经过是怎么样子的，托尼阿伦呢大家可能非常熟悉啊，这个因为他是一个防守见长的球员，很多就是巨星啊被他防守之后呢都对他就是对他呢有非常好的一个评价，包括大家之前熟悉的科比和杜兰特啊。科比呢在这个退役的时候啊就把自己的球鞋签了一个名送给了托尼阿伦，上面就告诉大家托尼阿伦这个人防守特别好，防我是防的最好的人， 大家向他学习，这防守特别棒。这个托尼阿伦呢，不是灰熊自己选来的球员，他呢是在凯尔特人期间的这个先和三巨头打过一段时间，并且呢在凯尔特人啊就拿了总冠军，然后呢后来呢他凯尔特人啊因为进入重建期也没有签他，他呢就变成自由球员。当时呢灰熊呢是用一个其实非常低的合同，大概每年300万，大概给他签了3年，但不到1000万的价格呢就签了托尼阿伦3年。托尼阿伦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防守球员，他两次入选了第一防守第一阵容。这个他的这个防守啊，他因为横向移动特别快，然后特别是预判特别准，这个给这个防守这种外线球员的时候啊，让他们觉得就特别不舒服，因为他很容易啊就被他这个干扰到了。即使你就是有的外线球员比他高很多，他在防守你的时候呢也很有一套。即使像杜兰特，比如说杜兰特在打他的时候啊，因为后来雷霆和灰熊经常在季后赛遇到，杜兰特呢在季后赛赛场上遇见托尼阿伦也是非常烦恼。即使托尼阿伦比他矮十几公分甚至20公分，因为杜兰特的身高有点虚报，比他矮，托尼阿伦只有1米93，但杜兰特是2米06或者甚至更高，这个托尼阿伦在防守他的时候呢也比一般球员在防守杜兰特的时候呢更有效果。然后呢这是托尼阿伦是他们这个打得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他防守特别好。再就是说到这个扎克兰多夫，扎克兰多夫呢这个他这个球员呢也是很有特点，他其实作为一个内线呢身高并不高，但身体特别好这个因为我有印象，就是他打这个快船的时候啊，有些打快船就是打格里芬，他跟格里芬对位，格里芬给大家的印象就是感觉是一个身体也是特别劲爆的一个大前锋，但是实际上呢在兰多夫和格里芬对位的过程中呢大家可以明显的发现，这个格里芬扛兰多夫的时候基本兰多夫是不动，但兰多夫扛格里芬的时候几次把格里芬扛倒在地，就要转身的时候砰的一下就给倒了，然后就在骑在格里芬身上扣。这个兰多夫呢也不是在这个灰熊选中的，他是在2009年的时候呢从快船被交易到灰熊的然后呢当时呢两个人互换的是昆廷理查德森，换来了这个兰多夫。同年加盟的呢还有一个人也很有意思，就是艾弗森，就是我们之前这个03黄金一代就是新秀及进入总决赛的这个76人的艾伦艾弗森 I3。好，那也是挺有意思，当时艾弗森呢其实已经远离赛场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因为一些个人原因啊他远离赛场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呢灰熊呢当时给了他一份合同，一份1年的合同然后呢让他来打球，因为自己的这个后卫有伤，然后呢这个艾弗森呢觉得自己很有实力，还是希望打主力，但是灰熊呢并不希望把他直接放入主力阵容，希望他从替补开始打起然后艾弗森呢你就慢慢发现，其实艾弗森这个虽然天赋异禀，而且也确实打得非常非常好，这个我们不能否认艾弗森这个优秀的这个篮球能力，但是确实他在这个情商上面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就是他这个没有很好的这个和球队高层进行沟通，而是呢直接就不参加了，然后最后呢球队没有办法，在球队中期呢就是把他裁掉了，最后呢他又辗转回到了76人，然后不久后也就退役了也是比较惋惜。但是那一年呢其实可以看出啊灰熊队的球队呢也是攒足了劲，希望打出点名堂，而实际上呢确实那一年灰熊呢有点东西。当时灰熊呢10-11赛季呢是他们球队队史啊最高光的时候，他们那一年呢就是进入总决赛要进入季后赛，然后呢在第一轮的时候呢结果遇见了当时的马刺队，当时也算是如日中天，正好是这个常规赛第一名，在遇见灰熊，结果没想到被灰熊上演了黑八奇迹。 这个当时其实啊那个时候啊是德里克罗斯，就是玫瑰最盛开的时候，当时但是玫瑰后来受伤了，最后所以导致这个没有保住西部第一的位西部第一，然后让这个叫什么对，然后呢才在这个马刺呢才超越了这个公牛，然后结果呢因为内线啊有扎克兰多夫和马克加索尔，而这个马刺队的内线呢就是 Tim Duncan， 其实呢这个缺少帮手，而且呢当时呢他年纪已经有一点点大了，所以呢在整个系列赛中啊就是你会感觉就是这个马刺的内线、被爆掉了，所以呢导致球队呢就是最后呢非常可惜的就输掉了系列赛。好，然后呢这个球队呢也并不是就是只赢了这一场之后然后像很多其他的黑八奇迹一样啊就很快就直接就消失了，这个呢他们也往后就一直在打得也还不错。他们那一年呢黑八奇迹之后呢四比二淘汰了之后呢这个是其实挺心酸的，这个黑八奇迹啊是他们这个球队历史上首次这个获得季后赛的系列赛的胜利，就是在此之前他们也有打进过季后赛，但实际上呢没有赢得过一次季后赛的胜利，所以呢这一次胜利呢在灰熊的历史上呢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然后呢其实接下来的一个赛季呢也打得非常好，而且呢接下来一个赛季呢就是一到一二赛季呢是一个特别有这个幸运的赛季啊，一二到一三赛季，这个他的这个一二一三赛季呢是怎么说呢？最开始的第一轮呢，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面对快船，也就是打格里芬，当时呢有格里芬，然后结果呢因为格里芬受伤，所以呢这个非常幸运的也是四比二就是。逆转了比赛，最开始零比二落后，然后呢连赢四场就很快就是结束掉了这个第一轮。第二轮的时候呢他是面对雷霆，当时雷霆呢是拥有威少还有杜兰特啊，然后就是三少都在啊，然后呢结果呢威少呢只打了一场啊，结果他的这个威少也伤了啊，所以说呢打第一轮上了格里芬，打第二轮上了个威少，好，然后呢打着打着就进入了西决，好，这个时候呢又遇见了这个老对手马刺队。这一年呢马刺呢就吸取了这个上一次输给灰熊的经验，被黑八的经验，要决定一雪前耻啊。好，这次呢他们就在内线呢采取了这个包夹策略，好，只要这个兰多夫一拿球，哗，就有好几个大汉上去把兰多夫架住，这个不让兰多夫轻松得分，所以这个时候呢灰熊队呢就发现了他的这个得分无力，这个外线的投手比较少，主要还是靠内线得分，所以呢大家在看比赛的时候呢就觉得哇比赛真难看，灰熊打马刺哇都不得分，太痛苦了。好，这个后来呢这个很快呢就被零比四横扫了然后这个这算是他们这个灰熊队史上呢战绩最好的一年，就是打进西决。然后呢随着后来呢就是几个队员啊纷纷离队，包括兰多夫也离开，然后托尼阿伦也离开，现在仅剩的就是加索尔就小加索尔和这个康利。本来呢之前呢球队还签了一个这个四年9600万，签了高富帅帕森斯，希望他们三个人呢组成这个三巨头，结果呢这个帕森斯的合同呢成为了NBA 历史上一个很大的笑话。这个为什么呢？就当时啊帕森斯在火箭队打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显示出了他的这个伤病困扰和不职业的一面，然后呢当时火箭队没有给帕森斯续约，让帕森斯成为了一名这个自由球员，然后呢灰熊就冲上去 在一通竞争中呢，开出了一个4年9600万的一个报价，哇，就是当时大家都觉得特别不解。然后呢，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是一笔这个特别特别这个失败的签约。这个为什么说这是一笔失败的签约呢？因为在这四年过程中呢，帕森斯呢基本上没给球员打什么比赛，他呢几乎都是在一个养伤的阶段，但实际上呢，据说啊，这个帕森斯没有真正的就是足以打不了比赛的这种伤病，他是处在一个休养阶段，其实呢是具有比赛能力和这个训练能力的，只是呢他在态度上呢非常不端正，只想拿工资但不想打比赛，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他这个不专业的一面，他呢经常泡夜店，然后呢传绯闻，基本上除了打球好以外后来什么事都干。到了今年，也就是我们马上，因为马上就要续约了，到了他的合同年了，他今年又马上跑出来说啊，这个希望大家重新认识我，我要回来打比赛了。那这个灰熊就不干了，这个你这个拿了我们这么多钱，然后一共只打了74场比赛吧，还63场比赛，就是他第一年好像打了26场，第二年打了34场，然后这个赛季呢打了3场啊，就是然后这个赛季好像这个想他自己想打比赛，但是呢灰熊呢希望他去从发展联盟打起，然后呢他又说那我去发展联盟打也可以，好，那你就得跟我说，我比如说打5场比赛，打10场比赛之后，你要保证我进这个联盟的第一阵容啊，对吧，要进这个球队的主力阵容，那灰熊就也就没有答应这个他的这个过分的要求，所以呢现在呢正在寻求将他交易。好，灰熊队的故事呢就先说这么多。灰熊队现在呢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不太好的阶段，球队老板呢现在觉得还 OK， 但是呢球员们也就是主要以就是混日子为主吧，也希望他早日完成重建，然后返回他的这个昔日的荣耀。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